美发布对俄制裁方案，业界分析影响，强调中共威胁，白宫加强产业链应对竞争。中共一号文件谈论规模性反贫引热议，北京下令养老金全国均摊，民众担忧八十后无金可领。北京顺威破产清算，对乌克兰投资案被叫停。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二，美国政府公布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法的制裁，并宣布这个是在金融领域的对俄打击方案，超出了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期间实施的制裁方案。白宫表示，美国将切断俄罗斯的国际融资渠道，如果俄方升级形势，这样这些问题将会更加严峻，可能会引发更加严厉的回应。同时，当局亦制裁了俄罗斯政府圈子里面的三名要员。美方行政当局表示，目前的回应只是初期的，显示出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在这个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派兵越境进入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当局亦宣布这两个地区是独立的国家，不再是乌克兰的一部分。对此，美国和欧盟等多国表示了抗议，业界认为美国的制裁做法仍然低于预期。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俄罗斯事务分析师克里斯米勒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发布的制裁方案只是对俄罗斯造成很少的宏观经济副作用，这样的话政治上施压的能力比较少。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这一轮出台的信息比俄罗斯金融界商业界理解的要弱一些，所以说俄方的股票开始暴跌了很多，后来居然又反弹了不少。大家都在说美国未来会不会用 SWIFT 系统来限制俄国的交易，或者对普京本人制裁，但是这些制裁不能够说普京没有提前预料到。在这个之前，普京和习近平签署的协议都是欧元支付，这个也是针对美国的制裁方案来的。杰森指出， SWIFT 系统是国际通用的系统，但是如果美国经常使用这个领域的制裁，它可能会伤害系统的国际使用率，这个也影响了制裁力度。当然，美国的制裁仍然是第一轮，但是对俄方政府来说，它可能不会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有提前考虑，不会觉得有哪些是出乎意料的措施。在发布与俄罗斯相关的政策之际，白宫亦宣布了关于加强稀土和其他矿物供应链的行动，这一行动旨在结束中共产业链的依赖。22号下午，拜登在白宫举行视频会谈，期间宣布对国内生产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行业进行重大投资，这个做法是为了支持美国的产业发展。拜登指出，如果北京继续控制关键产业链的大部分市场，这样美国制造的前景将无法实现。相关做法被认为是在俄乌危机不断升级之际，再度强调了美国和中共产业链脱钩的重要性。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很多政策需要时间制定，美国长期寻求摆脱和北京产业链的依赖。拜登政府亦看到欧洲这次对俄乌危机难以应对，主要是欧盟对俄罗斯的天然气等能源有依赖，这种状态美国不太希望出现，因此寻求产业链脱钩。可能近期俄罗斯的事件亦会比美国有一些紧迫感。香港金融分析师黄宇明对希望之声说，美国加强国内关键矿物质供应链，减少对中共依赖的做法非常明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很多国家产业外流，这个被人想到书籍《魔鬼在统治我们的世界》中提到的一句话，落后国家往往成为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样导致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和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面前的失败。当然，美国不是落后国家， 但是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在关键产业的关键材料上依赖中共，这样也会很容易受制于中共。这个也给了中共对依赖他的国家产业发号施令的权力。中共国务院在22号发布了今年1号文件，在该文件发布之际，中共国务院和财政部门都强调，不发生规模性的反贫已经成为底线，这个讲法引发网络舆论炸窝。根据财政部长刘坤的讲法，2021年是脱贫攻坚过渡期的第一年，北京当局需要支持财政政策总体稳定，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底线，帮助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个讲法引发网友热议，有网民评论说，这个讲法显示出反贫已经出现并且无法阻止，而且规模不少，可能应对了2亿灵活就业人口。坚决守住不发生等于已经发生了，党讲没事那就是有事，党讲小事那就是大事，党讲大事准备后事。亦有网民在海外社媒表示，中国人根本就没有脱贫，谈不上反贫。去年这个时候北京宣告全面脱贫成功，这个才过了一年就要防止规模性反贫，我抱怀疑的态度。北京防止规模性反贫的讲法在北京经济压力持续增加的情况下提出的。业界认为目前中国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而国内经济增长动能好弱。业界认为有迹象表明现在的经济环境如果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将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社长张明的讲法，短期内中国市场的基建投资和地产投资都非常低微，地方政府的债务整治亦对这些问题造成影响，除非北京的调控政策出现巨大转向，否则国内这两种投资都很难抬头。短期内出口的程度亦会受到外部需求减弱的影响，无法达到去年的程度。他警告说，今年的实际就业压力亦不能够忽视，毕业大学生超过千万人，而且现在的真实毕业情况亦不容乐观，返乡农民工亦面临无法找到工作的问题。2月22号中共政府发布决策，宣布从今年1月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制度，实施以后将在全国范围之内对地区养老保险进行调剂发放，保障养老金按时支出，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根据北京政府官员的讲法，因为各地的养老金支出压力不同，需要均衡各种负担，因此当局推出了这个政策，但是这样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质疑。有民众表示，这个做法是起到变相证实养老金可能出现严重的亏空。此前有媒体在网上报道指出，根据社科院养老金精算报告提供的数据，全国养老金会在2035年左右被耗尽，80后可能会面对没有养老金的问题。对这个消息，中共人社部紧急辟谣，说当局已经致力进行保障措施，足以应对养老金系统的稳定，但是这场风波没有因此被平息。第六业界指出，现在北京政府实施的养老金制度是使用当前年轻人所交纳的养老保险，供应老年人领取的养老金，但是由于人口结构问题，年轻人数量正在不断地减少，可能会导致养老金的收入不足。在2020年80后可能会没有足够养老金认领的话题已经引发社会关注，当时中共人民网宣称北京的措施将被大众吃了定心丸。而在今年，人社部推出了要求全国调剂养老保险发放支出的方案，有担忧认为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证实了很多地区已经出现养老金短缺，这样的政策可能会导致较富裕地区劳动群体缴纳的养老保险不断向短缺区域流动的局面，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导致地区性危机扩散到全国范围，无法化解长期风险。 北京信威公司近期已经退市，破产工作正在向前推进。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这个礼拜发布的一份决定书，目前信威集团破产清算一案正在裁定之中。信威在声明中说，公司对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制造商的投资案将会继续跟进。而大陆媒体财新网指出，虽然企业方做出这样的声明，但是由于债台高筑等多种原因，这个项目已经搁浅了一段时间。资料显示，信威集团成立在1995年11月，曾经是国企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旗下核心资产。在2013年，信威公司宣布耗资400亿美金，开凿住一条横贯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尼加拉瓜运河，但是项目没有成功，而信威实际控制人王正还需要承担多项融资的无条件担保和连带责任，持有的公司股份全部被冻结。另一家由王正持股 97% 的北京天骄公司，旗下最大的资产是乌克兰最大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马达西奇的股权。马达西奇公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发动机之一，被称为动力沙皇。财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天骄对马达西奇的收购案拥有中共国资背景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和旗下国开证券为这次收购提供了数十亿元的贷款，这一批案件仍然处于未完成阶段。在2017年4月份，信威集团已公开收购北京天骄旗下资产，接力完成马达西奇的收购案，但是由于涉及军工产业且收购股权超过 50%， 收购案无法通过乌克兰的反垄断审查，被乌克兰政府部门叫停，搁浅至今。2021年1月29号，信威集团和实际控制人王正、北京天骄总因这一批收购案被乌克兰政府实施制裁。由于王正背负债务，北京天骄亦可能卷入破产清算，这家公司的主体可能不复存在，以前支付给马达西奇的收购款亦无法追回，造成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局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